那看到袭人特别的开了箱子，袭人就把自己有两件不大穿的衣服给他换上，就是表示不大穿的就是还很新的或者特别讲究的衣服就给平儿换上。那平儿就脱了自己的衣服，然后又赶快去洗了脸。那宝玉在旁边劝道，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啊，意思说你应该化妆一下，你不化妆像黄脸婆一样，那别人看着以为你跟凤姐姐在赌气呢。意思说人要开心起来，其实化妆本身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开心，就是你要漂亮一点，不然的话 你还是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在赌气啊，好像在生气。就是我觉得容颜跟心灵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呼应的关系啊。他在这里提醒的是说，你刚才哭过闹过痛苦过，那你今天借着化妆让你的容颜改换，那容颜改换心灵也改换，就会有一种东西觉得自己是美的，是尊重的。因为我们觉得一个人跟别人吵闹的时候一定是不美的，因为他不在意容颜了，可是如果在意容颜的美，他基本上心灵上就会有一种舒畅的东西。所以宝玉的这个话没有讲错，就说要不要上一点脂粉，那化妆一下打扮一下光鲜亮丽起来，所以别人也觉得你不是在生气，那你自己的心情也会好起来啊。所以后来我常用这一招，碰到朋友这个又哭又闹，那个眼影流得一塌糊涂，说：“哎，我说你要不要重新化一次妆？”哎，你发现他在化妆的时候，他忽然心情好起来。因为我相信人在容颜上在意的时候，其实他比较好。那常常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是完全不在意容颜，那个可以难看或者邋遢到一塌糊涂，不太想整理自己。现在心理学其实常常用这个在解释，就是一个人那么不在意他自己所有的容颜的时候，大概也就是放弃了。啊，对自我的某一种放弃。所以下面就讲到平儿理妆，就是宝玉在旁边服侍她化妆。啊，所以 我会觉得宝玉在今天一定会去跑到那个什么美容化妆品去做那个推销员去，他所有的化妆品比女孩子都懂，大概他常常也在看这些女孩子化妆。所以这一次他施展了一次机会，就跟平儿说什么东西应该怎么用，什么东西应该怎么用啊。那今天又是凤姐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发人来安慰你啊，你已经够有面子了，应该很高兴起来。那平儿听了有理，就去找粉，结果没有看到粉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就是宝玉房里的丫头用的粉跟外面的普通粉是不一样的，所以平儿找不到。因为你平常在外面那个什么专柜里买的粉，就什么人都可以买得到的粉，贾家的这些女孩子用的粉是自己配制的。所以我们看到等一下有一个茉莉粉，茉莉粉是把带紫色的茉莉花摘下来晒干磨成细的粉末，加上香粉以后调出来的。这个茉莉粉到五十几回又会出现啊，就是大家用这个茉莉粉去换了蔷薇消这些东西。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保养品的啊，那这个保养品做得非常非常的讲究啊，所以这个茉莉粉是用那个玉簪花的后面的那个花蒂去滚了棉花在脸上擦的啊，所以平儿都没有看过。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宝玉房里对于女性化妆品的那个讲究。我在想这些东西如果今天有一个什么什么天的化妆品公司懂得开发的话，其实是可以好好开发出来，也许比那个算什么紫微斗数有用的多。就是其实传统里面有一种对化妆品的讲究，而且我相信它绝对不是化学的啊。下面他有讲这个东西怎么做，他找不到粉，宝玉就忙走至妆前，就是化妆台前，把一个宣瑶瓷盒揭开。宣瑶就是宣德瑶，明朝的一个皇帝的年号叫宣德。宣德的瓷器，青花瓷器是特别讲究的，所以很多人讲究的印泥粉盒是用宣德窑烧的。好，所以平儿不知道说这个粉这么讲究是放在明朝的宣德窑的。好，所以我看到这段我就很高兴，我想、哦、我大概不会要那个粉，我会要那个宣德窑的那个盒子，因为那个盒子大概故宫现在也只有几个，就宣德窑最漂亮的青花瓷器，那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好，注意花棒可以，棒子可以是牙签类的东西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去洗澡啊、健身房啊，最后耳朵不是湿湿的，你要有一个棉花棒把耳朵弄一弄之类。它是用玉簪花的后面的花蒂来做的花棒， 所以这里面有一种讲究可以了解吗？就是还带着那个花蒂的香味的，用玉簪花花瓣粘了一根，注意动词粘，粘是两个手指捏起来叫粘、啊、所以它不是抓，不是拿，不是用粗的锯子，而是粘起来，就因为花瓣很细，所以粘出一根来，然后递给平儿、啊、递给平儿，然后跟他说这个不是铅粉，就外面女人化妆的白粉是铅粉，铅粉很伤皮肤的，其实也就是画画用的铅粉、啊、这种铅粉不太容易匀开来，而且会结块啊，会结块的。他说这个不是铅粉，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兑上香料制的茉莉花粉。好，所以是紫茉莉花。我想在台湾很多的茉莉花，大家看到茉莉花在开到最盛的时候，它的花心有一点淡紫，所以晒干以后把它磨成细粉，然后再加香料，它就变成茉莉花粉。所以大概是上品的化妆品，兑上香料制的。那平儿就倒在手掌上看，果然青白红香四样俱美，就在讲粉，一个粉好不好要有一点淡青色，又要雪白，要有一点青，有一点白，又有一点 淡粉色粉红，然后很香，青白红香四样俱美，铺在面上也容易匀净，就他们说那个坏的粉呢、啊，铺在脸上以后就弄不开的，就一块一块的，那这种好的粉它就很匀，因为磨得很细、啊、非常的匀净，那且能润泽肌肤、啊、就可以跟皮肤好像完全合在一起，润泽这个皮肤，不像别的粉轻重色质、啊、就是拖都拖不过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看到廉价的粉大概都是浮在皮肤表面，而不是跟皮肤合在一起的、啊、所以作者在讲很细的触觉上的东西、啊、触觉感官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女性特别容易知道，就是因为粉在你的皮肤上是一种触觉，它还不只是香味的问题，它其实有一种触觉，就是它非常的润泽，可是如果是不好的粉它就浮在外面，浮在外面的那个感觉。那粉除完了，她又看胭脂，那平儿平常用的胭脂是什么样子，一张一张的纸，每一张纸上有一层薄薄的胭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日本的电影，里面要上口红的时候是拿一张纸，然后嘴唇上嘴唇下嘴唇抿一下，然后那个胭脂就贴在你的嘴唇上，所以那个胭脂是一层薄薄在纸上。那平儿就觉得哎，奇怪，怎么没有一张一张的胭脂，这里面都在说明宝玉房里的女孩子化妆品都是精品，它不是一张一张的、啊、那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啊、你看到那个胭脂的盒子是白玉的，玉的盒子里面盛着跟玫瑰膏子一样，就是玫瑰露一样的这种胭脂。那宝玉就跟他解释说，街里面卖的、啊、那个什么大碗百货卖的胭脂都不干净，那颜色也薄，不够那么深、啊、那么浓，这是上好的胭脂。上好的胭脂是一种花，把这个胭脂凝出汁来，就是把花的汁给榨出来，然后淘成进了渣子。好，桃成，记不记得四十二回我们介绍过桃成飞蝶四个字，桃是什么，是把细粉末用水来洗叫桃，成是什么，沉淀，沉淀了以后把上面最细的那个部分去掉，渣仔的部分才是最好的胭脂。那大家知道胭脂也是画画的材料，它是女孩子化妆的材料，同时也是画画的材料，所以桃成飞蝶是在讲颜料的做法，也可以用来做化妆品的做法、啊、然后把这个去了渣子以后的这个胭脂的汁配上花露，再配上花露蒸叠成的蒸、啊、一层一层的蒸，蒸出来的一个胭脂膏子、啊、所以这么讲究做出来的这个胭脂膏子，那只用细簪子，他说他就教这个平儿怎么用、啊、你看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在教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怎么化妆，他说你只要用头发簪挑一点点，因为很烂的化妆品都要大量用，好的化妆品其实用一点，他说你只要挑一点点抹在手心里，用一点点水化开，然后抹在嘴唇上就是口红，然后再剩下手心上剩下的用来拍脸就是腮红就够了。好，所以你看到宝玉在这一段上，我就想哇，宝玉真的可以去做化妆品推销员，就他可以讲到这么细，可他在旁边跟平儿讲怎么化妆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会觉得 如果有人看到，然后又在外面讲说啊，贾家有个男孩13岁啊，然后他怎么样子教那个平儿化妆，大概越传就变成八卦了。可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因为平儿受了很大的委屈，所以宝玉在这里用加倍的细心让他觉得温暖，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解读。所以《红楼梦》其实粗心的读者都会觉得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宝玉怎么这样子啊，可是细心的读者一定感觉得到，宝玉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让人觉得温暖，就是那个受委屈的生命，那个受到孤独的生命，他是最照顾的。好，所以平儿就照这个方法就化妆了，那果然鲜艳异常，而且甜香满颊啊，甜香满颊就是觉得自己两腮啊、嘴唇上都是香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花，都是真正的花，茉莉、胭脂都是真正的花，它不是化学品的这些药品啊，所以其实是真的最好的这种化妆的东西，所以大概心情也好。所以这里讲到艳丽异常、甜香满颊，你会觉得平儿的委屈没有了。就一个人觉得自己漂亮起来了，光鲜亮丽起来，他心里面就没有委屈了啊，觉得自己很开心了。那宝玉就将盒内开的一枝并蒂秋蕙啊，盆子里面开的一枝并蒂秋蕙，大家知道兰跟蕙是不一样的，兰是一枝上只长一朵花叫兰，蕙是一枝上面开几朵花的叫蕙，我们现在都不分了啊，兰跟蕙不分，古代是分得很清楚，所以并蒂两朵的一定叫蕙，不会叫兰。那么你看到宝玉注意到化妆完还要带花，而且带花不是带那种什么假花，是带真的花，而且你看到他怎么去剪那个花，用竹子做的剪刀去把这一个并蒂的蕙剪下来，交给平儿叫他戴在头发上，这样可以了解，因为金属的剪刀对植物是不好的，所以他用竹子的剪刀，用竹剪去剪了那个并蒂的秋蕙，把它剪了下来，那给他针在鬓上，替他戴在鬓上。好，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宝玉这个男孩子对于这个女孩子的那种爱啊，其实不是世俗的爱情，而是尊重，就说这个生命受了委屈，所以他好疼她，可是他比她小啊，他又是个男孩子，所以很容易就被误解，觉得他这么讨好女性，可是他没有任何必要讨好平儿，平儿也不会跟他有什么其他的关系，可他就是纯粹觉得一个人应该很美，尤其一个女孩子应该美美的，不应该被糟蹋啊。所以从粉到胭脂到最后替他戴那一朵花，那平儿这一生大概从来没有人这样子疼过他啊。那个贾琏是糟蹋他的，王熙凤也只是用他而已，从来没有真正疼爱，真正的疼爱是没有利用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宝玉的这个部分，我刚才说我称他为菩萨啊，就是他真正对人没有任何现实利害里面的一种疼爱。